第二季佛法的创就在初，觉苦觉乐觉中道，佛法的创就在释迦牟尼佛，是中印度迦毗罗国的王子。现在讲啊，说这个佛法呀，在我们娑婆世界第一回开始啊，真正彻底普遍的啊，悟入了人生，悟入了世界的真理。是说啊，这是从释迦佛开始的。那么就这个悟入的层次来说，是个什么呢？底层就是啊，要从这个苦上啊觉悟。第二呢，要从这个乐上啊觉悟。第三啊，是彻底的啊觉悟了中道，远离了这个相对的这个苦乐呀。佛法的创就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佛法呀，这娑婆世界。创作的是释迦牟尼佛，是中印度迦毗罗国的王子。说啊，在这个历史上看啊，他是中印度的迦毗罗国的王子。现在这个涅槃尔的这个境界之类啊，在古代是中印度的毗卢国迦毗卢国。那么现在说啊，这个佛呀，这个创觉，这个什么样的意义？这个旷劫生根，内玄真，看破清净自超人。创觉呀，从他的这个久远的世代以来说。如果在过去有过去的救援时代呀，这些矿井，如果在这样的极长极长的时间当中，就不断的呀向上的呀修习呀，积聚了种种的善根功德，那么这一生哦，将升到娑婆世界。所以他累在的啊种种的神根啊来行动了他，因此呢也就自然的振作起来呀，看破清净自超人。所以一般人哦所见的都是啊被这个情啊困住了，就这个歪道来说，被自己的那个自我的自境啊陷住了，这些啊都不能够超出这个世间，根本能够觉悟或者这个纠结苦恼的众生。那么现在这个释迦佛呀，他这个智慧呀、啊、是超过了世间上一切的人了，这叫智超人。少年时代啊，享受人间的五欲啊，29岁的春天，妇人啊不觉不顾涉及于家庭，与臣出家去了，从此啊故作经验淡泊的生活，一直到80岁。他的少年的时代呀、啊，享受这个人间这个五欲啊，据经上记载呀，说个他的父王啊，从这个释迦佛呀，在太子阶段的时候，就啊感觉到他呀，同一般人不同，说他呀不重视这个王位和种种的享受。那么他为了哦 要让这个国家呀永远的啊继续下去，他就镇压他种种这个快乐的享受啊，所以说享受人间这个无欲。在29岁的传经的时候，哦，华人的哦，把这个写塞进这个国家和这个家庭啊放弃了。在经常集结哦，啊，说这个半夜时候啊，领着他的这个随侍的人，哦，从这个城门当中出去了啊，从此过着应景淡泊的生活。尽管就这样子哦，啊，成了佛以后，故作啊经营啊淡泊的生活，就是一直到80岁啊，始终如一，都是啊这样。现在这个自得雷从啊发为川啊，尽头而语了无求。那么为什么能这样的经验淡泊？如果他这个智慧的功德和这个力量，这个内在啊充满了发为纯，如果他真正啊领会到啊这个正法之威啊，这是种意味啊纯。如果你假使体会到这个发为啊最浓纯啊最深厚，这也是一种哦啊特殊的体验，也可以说是最究竟的一种享受，尽头而语了悟啊求。如果他完全啊摆脱了两种的这个欲，一种是人欲，二种啊是味欲，就是这个五欲啊是神享处。这个两种他都完全啊脱离了，如果无所求，如果世界上是追求的哦，就是人欲哦物欲哦，他现在完全摆脱了啊，了无啊所求啊。世尊的所以出家，以众阿含柔软经说，世尊到海外呀，啊，去游山，顺便看看贫贱的农人，看了农作的情形，不觉引起无限的感慨呀。不然贫农呢，即可劳饥，又不得不继续工作；不然众生的志向产生。不然老死的苦报啊。这种世间大苦的感觉是身体的经验，是将自己的痛苦与众生的痛苦达成一片，经众生的痛苦而想到自己的痛苦啊。世尊尽此感动，不满传统的宗教婆罗门教与真知，在这个中阿含啊如软锦上啊说，说世尊啊，当他在太子阶段的时候，哦，出家到哎喂余山，走到这个郊野哦，啊，去游行哦，啊，去啊散散心呢，顺便看看天年的农人，同时呢也顺便哦看看哦啊这个天年的农人，看了农作的情形，如果看到那个农人工作的这个实际的情况，不就引起无限的感慨。如果不知不觉的就引起了无限的感慨啊，换句话说，过非常同情啊这个贫苦的农人， 不忍贫农的即可劳己。这些贫农哦，有的时候自己啊，可以说过一点的这个天地都没有哎，都是属于那个大地主的啊，这个地户。那么现在说过自己啊是疏忽的有限，但是啊是小伙的这个精力啊太大太大了。如果他不忍那个这个贫农的饥渴啊，或者说过那样的劳苦，那个身体啊那样的露宿，又不得不继续工作。如果又不能啊不继续工作，那、继续辛苦的工作，可以勉强的哦啊暂时不死亡。不过多赶暂时的没饭吃哦就死了。不然众臣的自下参生。师叔啊当那个世尊哦看到那个农人哦啊要那个犁啊把这个土啊翻出来了。许多的蚯蚓，许多的地下的这个动物。如果那些鸟雀一个一个的啊飞得来，把这些啊虫子啊啊当着一个饭吃哦，那种惨杀的这个情况啊，真是惨得很啊。那么这些哦，在这个一般人看起来哦无所谓嘛，但是这个肥呀 在引为的时候，他这个刺猬性啊养成了啊。所以说见到的呀都非常哦就带个悲痛啊，不然老死的逼迫。那么现在总合起来说过啊，说过由自己和这个众生来说，当然哦与青年壮年啊老年，但是每一个人啊都逃不了这个老死的这个阶段。老死了以后换来啊也许更苦。那么像这样子总是在这个世界上啊轮回的呀增加苦恼啊。那么顶上说过说过进行出没三不忍哦。说过绝苦啊病痒痛体悲呀。现在这个释迦佛呀见到这些情况他的心啊震动。如果这个眼睛啊看着这些要愁眉苦脸啊苦脸三不忍。哦如果不忍这个农民哦不忍这个众生自相残生。也不忍得呀这个老病死苦的逼迫啊绝苦啊病痒。那么这时候呢他对于这个众生界或者自然界感觉的就是苦啊啊也真正的从苦当中哦啊一番觉悟啊地方的觉悟病痒痛体悲。如果不管是农人不管是动物啊不管是世间的一切人，从那个佛法方面来说过说过、这些人哦就本质上说过从自己啊是一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从那个无始以来呀、自己啊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父母兄弟姊妹啊师长朋友等等，那么现在说过这些地狱的众生或者世间的苦人也都是过去的啊父母师长兄弟姊妹啊并成的啊。那么这样子啊也就是啊众生受苦同自己啊受苦一样啊，所以就发生了这个通体这个本性，也就是说以自己感觉到的苦痛要解除，同样的更积极的啊要发行啊解除众生这个苦恼啊。说这种世间大苦的感觉，说过这样的世间大苦的这种感觉是神奇的经验，说过这是最深刻最清晰的一种经验，面对面的看到嘛， 是将自己的痛苦啊与众生的痛苦打成一片。说个这个同体为什么呢？就是说将自己的痛苦啊与众生的痛苦啊打成一片，尽众生的痛苦啊而想到自己的痛苦。说个众生在生死旅途当中受痛苦，那么自己呢也在生死当中啊受这个流转的啊这个痛苦。那么现在说过，你要想解除众生这个痛苦，众生的痛苦从哪儿来？从烦恼和错误的行为当中来。那么现在你就得够要解除自己因烦恼错误的行为而感得的这个有漏的生命，需要透露出来，然后你才有力量，才有办法呀去救济其他的人。世尊尽此感动，不满传统的宗教，婆罗门教育真知。那么这个世尊哦，面对面的啊，经过了这样的这个感动，说过不满传统的宗教。这个印度啊，这释迦佛之前啊也就有了这个宗教了。如果他对这个传统的宗教啊他不满意啊，就是婆罗门。换言呢，就是说啊对于当时的这个政治啊更不满意啊。那么现在说为什么不满意呢？说高满成心养准有啊政权归强腾入。这个婆罗门的特性是什么呢？如果他操纵了当时的种种的文化啊，他觉得个了不起，其他的三种的阶级都一个一个的来听他指挥，要层层的来侍奉他啊。那么他在这样的高慢诚心的这个个性之下，养尊优啊，是养尊处优啊。如果就当时的政治啊领导来说啊，就是皇帝哦，如果大家一个一个的在那儿整圈啊，只要把自己的这个权威能巩固哦，不惜得要这个强大的力量把许多的弱小民族一个一个的把这兵屯来都是归自己的统治，也是要来供养自己啊。那么现在是说啊自明明人，就是本人哦接受再受皇宫的俘虏，为了发挥探法解脱自我与众生苦迫的大道，注意拜托一起去出家。那么现在想到感觉到这个自己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自己还虽然智慧深根不充分，还没究竟解脱嘛，所以自己要既感觉到惭愧又感觉到这个悲悯啊。那么面对的众生啊，如果都是哦许多啊烦恼和错误的行为，这些人我讲的也没好结果，所以啊也就悲天悯人了。那么就因为这样子不忍接受皇宫的俘虏，说啊他呢就不肯啊再享受这个皇宫的俘虏。为什么呢？因为所享受的就不这地方面来说都是众生的去寒嘛，那么就这个人的方面来说哦，这是暂时的这个福报哦，这个难种哦你暂时的享受了了，一不注意马上啊又掉下去了啊，所以他不忍享受忘我的福禄。为了探法哦，说过啊在他的过程当中总是传统的文化普罗门 已经啊哦失去了它的作用，他们都有个政治了，也就忘了了、啊、他们根本上啊就顾不得老百姓的痛苦啊。所以啊现在说都要另外啊那个探发到探求啊啊能够发现啊这个解脱自我。他们这个众生一切的人类说个啊都是被这个自我困住了。这个自我是什么呢？这是一切烦恼的根啊，它都是啊统在这个自我上。那么现在说过与自我相对的这个众生，这是有情啊，这有情也还是自我，为什么呢？他也离不了这个种种的这个根本烦恼的困扰啊诱惑啊。那么在这样的啊双重关系之下，不管是自己，不管是面对的这个众生有情啊，如果这些人啊和自己啊都在苦报当中，一定要有另外一种最好的一种方法啊，最好的啊一种梦境，用这样的方法让他们进入最究竟的梦境，得到啊最究竟最安稳的，或者是永恒啊这一个解脱路，他就需要一种大道了，决意拜托一切出家。这个时候啊他决意啊就拜托啊一切哦，不管是妻子哦，不管是什么什么的啊，去出家。出家是看破家庭私欲，占有制的忍住，能谁能谁能忍能忍，解放自我为世界的行人。关于这个出呀，讲嘞。继续的讲到后面啊，要分许多层次来讲的啊，就不是说过离开来讲啊，就叫做出不是。他这个出呀、啊，以他独成的这个深刻的意义啊，如果是看破家庭私欲占有制的人中，所以就当时的呀、啊、普遍的情况来说，如果建立了家庭啊。啊、哦，每一个家庭就等于啊每一个小的这个圈子一样，一个一个的啊总要封锁这个圈子里面，虽然尽管说过也还是啊服从神奇往来，一旦啊到了离开这事的时候，你也不关心我，我也不关心你，加速自己力量扩大了了，野心啊放纵了了，能吞得来的尽然吞，哎，什么样就是同情，什么样啊什么的不顾的。那么现在这个释迦佛呀出家的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东西，说个这个家庭的啊私欲占有制，或者男女互相占有，或者经济物质等等互相占有，这个都是一种私有的啊。啊，忍住，能谁能谁？那么现在这个释迦佛在太子的时候，这个一般人对于这些啊都塞不得耶。这个他呀，能谁能忍能忍。那么塞了这些以后哦，这个他另外呀、啊，还有啊，要想去这个大道啊，啊。要想让自己彻底解脱，更要让众生啊彻底解脱。如果在这样子的责任呢、啊、厚担之下，哦，如果要经过啊种种这个机缘或者坚强的这个意志，哦，一般人哦忍受不了啊，他能够忍受得了？如果解放自我世界的行人。如果要是那个自我当中解放出来， 成为世界的呀、彻底的呀、新人。说个永绝无伦，抛夫人，斗种于民。啊，跨三维呀、所以这个释迦为呀、成能谁能谁，能人能人。如果这样的一种勇猛的精神啊，世俗高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的。抛佛罗，这个佛罗是世界上的众生哦，共同的好要追求的东西。他现在呀、是掉头不顾，完全把他放开呀。这是个什么力量使他这样的做到？这个道种。一般人重视的就是个命啊。现在这个啊，释迦太子，他说吧，在这个生命之上啊，有一个东西，就知道比这个命的啊这个价值比较起来，和这个命的价值比较起来，真是太大太大了啊。那么现在说过，由于啊。要求这个大道了，那么求这个大道的目的是个什么？跨三维啊，就是要从那个道当中发心，这跨真哦。第一，需要把自己要建立起来啊、也就是说把这个烦恼和错误的行为一概啊把它抛开。那么你能这样呢，做的熟练了啊。力量啊充分了，你才能哦啊更进一步去为人、那么现在说过，你要解除自己和众生的苦恼，这也是个什么？就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得到？也就是法，这个法就是道啊，也就是啊这个真理的、这个代名词。因为、你懂得了这个真理，你的身心啊与这个真理相应了了，不这样在自己个体的生命上盼来绕去，他这样子啊，哦，为己啊，为人为法的精神，才能绝对的展得开呀。那么现在说过，决绝运气，死于智，身心彻心啊，彻底明。这个世界的众生，尤其是人类啊，如果都是在这个私有制度之下，我占领这个地方，他占领那个地方，就是化成一块一块的小的房子，或者要这个圈套把它陷在这个房子和圈套里面，这叫私有制嘛。那么现在这个释迦佛啊，他认为这是个罪恶的根源，就世间苦恼的呀 一个动力。不过他也决定的呀引起了这个私有的制度，善行慈行慈平。那么这样子啊，他这个善行啊才能彻底的反省。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所有的人他都是只顾到自己，这可以说是五十以来传统的一个旧观念。现在他从这个五十的旧观念传统当中彻底的反映上来了，所以说个豁然而行一心，说个彻心，他也彻底的这个行为彻底的。说个我们现在呀、这个自由的这个家属或者自由的所有的一切，他老是这个眼光啊放不开，心量也看不透哎。那么现在说过，把这个自我小容了了，说过这个眼睛啊睁开了，看得清清楚楚，心量啊放大的呀，也是啊那个宽容一切呀。那么现在再说是救我行人皆化经，历史出世从此卷上面出世啊， 主啊，这个酒我什么呢？就你死，就世界上人这么做的，我也跟着后面这么做，一个一个的啊，就标在这个世俗当中，出不出来。那么现在行人什么呢？如果出世，如果他这个做法和想法都超出了这个世间，不但是一般人，这个世间有大智慧的人，他也不一定看得开啊，放得下。现在这个释迦佛呀，他完全看得开放得下，所以叫出世啊。如果他从此哦，这个救我和这个行人这个界呀，划得清楚了。换句话说，如果再也不会哦，返回到那个旧的哦一般人的心境当中去了，完全哦从这个心的出世的过程当中，哎，彻底的这个行人，啊，他能决定了这样做，众生这样的愚昧。无着无事，在人间有这样黑暗浮沉四海的人类，为世间的尘欲受累，早已啊随波逐流逐浪，自救不了。那不妨啊从黑气搅扰的人间传统的社会中解放出来，日常而能演的啊，是透视人间。说个众生这样的愚昧啊，不管是当时的宗教哦，或者当时的国王哦，都是那样的这个愚昧哦。那么现在说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无作无事啊，那么这个无作的名称啊、哦、啊，我想啊啊，修净土的人就熟了啊，说个即作即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动，说个即作啊。是说在这个时代性上来说，这个机啊就是时代性，除了这个时代性啊啊，它是个作的。为什么呢？因为生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人从来就没有进那个真理，所以所表现的尽管也有世间的道德和智慧，高一层看都高明不了许多，就好这个事啊，记住记住。所以人类虽然说也能哦这个发明哦或者种种的文化或者文明，这是啊从这个自我的这个境界上出发的。那么像这样的境界是个斗争之本，为什么呢？大有所见，你见到的呀是什么，他见到的什么，在这个地方就是个总觉得呀你见到的不对，我见到的是对啊，就在这样子啊彼此的各自所见，也许在这个意境上起了个冲突，换句话就思想上的矛盾，因思想的矛盾而引起啊这个斗争啊、哦、进一步剧烈了，就战争就战争。那么现在是说过这是建筑啊，那么这个建筑的根子又从哪儿来呢？是烦恼作。说吧，这个众生有三种的根本烦恼，或者有五种的哦共同的根本烦恼，三种的根本烦恼就贪啊嗔啊痴哦，五种的烦恼就是慢啊和这个疑惑啊和这个疑惑。那么现在说过这个烦恼啊，它又是一起个出境界的一个引起的一种动力啊。 烦得住啊，主啊，众神主，我们现在这个众神啊，就指的人类最主要的。这个人类啊，看起来呀，许多的地方哦，都从这个原始的人啊不同了，好像越来进步了。但是啊，由于这个根本的问题，见和烦恼的存在，因此呢，如果所有的这个众生，当没有破除这个见和烦恼之前，每一个众生啊，都生活在这个恶作或者和黑暗当中，命作啊，这个命啊，就是我们这个身心上啊。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种种这个活动和力量啊，说起来哟，这个众生啊，活生生的在哪儿哦经营，在哪儿哦创造什么什么的，归根结底呢，都是离不开自我。他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哟，自然而然的啊，他这个生命的内在和生命外在也都是啊一团这个烦恼搅扰哦，或者是无限的这个黑暗啊沉浸在里面。因此说众生这样的啊愚昧无助，我死的人间有这样的黑暗，就是说不管是生命现象啊，和生命所引起的这个相对的这个世界啊，由于生命的这个现象呢是愚昧引起的，这个世界的一切也就自然人啊趋向于黑暗。看起来哦，说个众生哦，就是人类哦，懂得个利益临时等等，当然哦，我在政治啊比较好的时候，大家的心情啊维持平衡平和的时候，他都说一定理性。等到这个东西失去了，或者被不得已了，这些东西我们忘去了啊，所以结果还是归于黑暗嘛。父亲四海的人类为世间的成语受累，早已睡不着了。这个四海呀，就是说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一切，在佛法当中来说就是有海，叫做有海。为什么呢？就大家呀都在这个有上争来争去，那么因此呢也就掉在这个海当中啊。那么现在这个人类呀，都是在这个世间这个有海当中啊，或浮啊或沉哦，说个啊，你起身哦，种了善根功德，这是有路的哦，这一生啊，暂时的啊，把这个透明啊，探出个这个有海，也就是苦海喽。如果说是啊，过去造了这个恶根、恶心的一切，现在呀、又掉在这个苦海当中受苦哦，地狱、畜生、五鬼等等啊，为世间的尘欲受累。那么这些人类哦，为什么能这样子的呢？为什么这样子的？主管就是被这个世间的相对的啊，种种的尘欲，这个欲尘欲啊，归尘就是欲，然后色声香味触，叫做五尘哦，色声香味触也可以叫做五欲的啊，所以尘欲啊，它就是一个样啊，或者是说这个尘啊是染污的意思，就等于灰尘一个样啊。你假如说过这个灰尘积久了， 啊，把这个台名啊，把整个的这个范围啊，啊，都弄那个人物了。那么现在这个众生呢，他忍住这个种种的这个五欲的享受，到临了呢，也欢喜啊，被他困住了，被他所累呀、啊，早夜睡不着流。如果像这些人哦，啊，从无始以来，就你怎么样子的，我也跟到后面，哎，学模学样，即使搞明也搞明不了多少，自救不了啊。如果像这样的人哦，说你自救真正啊解脱出来，都不可能，别说是救人吧，那不妨从黑气交流的人也从统的事故中解放出来啊，越长而难安的去透视人家。那么现在从这个释迦佛的观念当中来说，说个如果人人的啊，同一般人一样享受欢光的快乐，他不肯，说个那就不妨哦，就从另一个方面，如果要是那黑气啊搅扰的这个人世间当中，也就传统的社会中解放出来，就从宗教的方面，你不能啊在接受婆罗门的那一套高慢的这个心理和态度，在政治的方面更不能哦让那些大皇帝弱弱强食，他就要从这个懒种的当中啊解放出来。那么现在要解放出来了，是个什么样的态度，说日常而能安的去透视人家，说把所看的这个眼睛，这些智慧之眼，你要看那个非常冷静，冷静了啊，他才看得深刻，才能看得细透，才能看到啊自己的内在和众生的内在外在等等，就是那个最冷静啊，最沉着深入的去观察。那么像这样的这种观察呀，本来啊像那个小乘人才做到的，那么现在说过这个释迦佛呀，他从因地当中啊久久以来他行菩萨道的，如果由于冷眼啊，他看透了世界的一切，他这个统相是个什么的哦，是说过啊大家呀这样的苦恼。那么这时候呢他就掀起了啊，也旋动了，如果啊我要用这个最热切的最热烈的这个心肠一些精神啊去帮助一切人。如果是相对起来说，你这个智慧之眼只看到这个浮尘的一面，深层的它是最深层的，你看不出来，它是哦在这个世界上走来走去，现在它真正看透了，因此哦它把这个心啊也发达得非常热啊，就是说从始至终啊越学呀，越疼啊，越疼啊，沸腾啊，他才能激发自己呀、啊。现在书高是主流从卷透存没有，冷月苦思啊，意不救。说我们这个普通人啊，总在这个啊无助恶势力啊。这个海流当中哦，被这一个生死的波浪啊冲得来转来去，吐出迷。那么现在说过，这个释迦太子啊，他在楞严当中，哎，用那个热心啊啊去看啊去思维，苦苦的思维，意就多。如果他用这个最坚强这个意志啊。啊，说个我也想啊救济苦难众生，要是那个苦难当中啊吐出来，让众生啊这个吐出来。 那么现在楚国锻炼自己，做得主，站得稳，养成为师为人的这个力量。那现在楚国，你冷眼啊看得清楚，哦，是一般人走的路子，我不再走了，因为那条路啊太险嘛。现在我选择了新的路子，啊，两只脚啊站得呀立场很稳。由于自己要啊，他有这个日常，主要我要为众生啊，我要为世间一切，他能锻炼自己啊，能坐得住，也就是说不随波逐流啊，那么就养成了啊为人为事的这个力量。那么现在说什么叫做这一个力量啊？说你能耐受啊，做苦劳，两能释化即暴力。这个真正的这个力量什么？说吧，他能够耐受种种的这个苦恼啊，基本受不了的，他能啊受得了，而且是啊，他愿意受这样的苦恼。为什么呢？你不为众生受一番苦恼啊，你自己啊就不能啊从这苦恼当中脱出来，何况啊去救众生的苦恼呢，更谈不上了。所谓量是个什么呢？量能是化即暴力。不过这个菩萨的气量啊度量啊大极了，他能释化众人的众生。这个释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哦，所以经过的种种这个刺激啊大极哦，真是轻重难说哦。除了尤其是那些最极暴我的或者完全忠诚啊，一般人真是没办法就退行了。他呢除了这个日程啊，哎，真是搞到极点了。他认为只有这样子才能激发自己的本性啊，所以对方命啊又暴力啊，这个菩萨道的这个精神啊他有强力，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呀，他才能耐得住，也才能啊把它开呀。好，我们细细啊，说个怎么样子啊才能做到这样？说啊，从这个佛法上来说啊，用自己的这个心智来说，就心里面的这个智慧呀。他大体上啊他承受不了了，说个任何样的这个境界和思想到了面前，他不会啊再像一般人一样啊还是啊受这个迷惑。由于你能够不受这个人的啊或者境界上的种种的困扰和迷惑，他才能啊说把自己的脚步啊站得稳，坐得住，不会再颠倒。那么因此呢他才不会啊退转啊。像这样子的一种人啊，如果他这个生命力啊非常坚强，说他这个意志力啊累积的非常啊这个勇猛了，这相信如果他已经了解了佛法是个什么，佛法是个道与这个什么，他一直在向前，这个向前啊就向上啊，向这个善，向圆满的啊这个光明大道上迈进。哦，这是啊佛法当中所说的一种力量。所以啊释尊说，为家为人，为臣为家，为国啊为臣，为神为世间，正行立品，这为神为事， 不是逃避现实，是忘却我所有的时间，看破自我啊。这个四句话呀，是最有名的呀，这个四句话。那么因此哦，真的不再呀守迷惑，也不再呀颠倒推转了了。接下来开始的时候，要从什么样的精神和心境、行为上去做？说个为家完人，说就自己和家庭相对。哦，说个过去的人哦，啊，这一个家长哦，说个生儿育女了，你要把这个儿女养得好哦。到了必要的时候，不管是父亲母亲，你就要预备自己吃苦，就要预备牺牲自己。哎，他这个儿女哦，他才能够成长下去嘛。如果说你光是为自己，他这个儿女就活不好了嘛。所以为家忘人，为村忘家，知道你为了一村子的人，要想啊生活的好，要想从好生活当中啊一天一天的进步向上，你就得要把自己的这个家庭幸福要放弃哦。如果说是你老是啊关这个家庭幸福当中去追求的话，他根本上顾不到整个村子的人嘛。说为国外村，更夸大了说过，主管我要为整个国家的这个民族啊，一个一个的啊都要能够安居乐业，或者是说能够发奋向上，你觉得暂时哦忘去了一村庄，这个忘去一村庄并不是说过不关心这个一村庄，所以更要从那个一村的这个眼光当中放开，要顾到啊整个的国家，所谓臣王世坚，这句话呀重要不够了。他说吧，要为了自己的这个身，这个身啊，不是像一般人哦，哎呀，贪恋自己的生命不是。说你如果要想从自己的身心当中彻底的觉悟，摆脱出个这个身心的困扰，你才能塞身塞心。塞成什么呢？就忘却了这个身体所享受的这个无欲，这个就是塞身。如果说你还是心心念念的啊，说个我要这样的享受那样的享受，这个身啊像什么身体像困撑一样，身撑哦，你就被这个撑啊困住了啊，假如这个撑啊被这个敌人围起来了，你冲不出来就死了。那么现在说你假如被这个自我的身撑困住了了，你就修行，就修行哦，达到自由自在哟、哦、啊，所以你为了自己的这个身心啊能解脱，他就不作于自我这个身体，不需要谈出这个无欲的快乐。塞心呢，就是说你不要再当充气一样，老是把自己的这个自我见看成是了不起，超过了一切。你老这样子哦，这个劲像什么？像碗一样，就在越掉了碗里面，你怎么样跳啊蹦啊跳不出来了。到临了还是被捞起来再而碰之。如果说是你还是依旧的哦，在你的那个老一套的心境当中转来绕去的，到了还是被他困住了嘛。那么所以说个现在呀，为了身心的自我解放，忘世间。这个忘世间啊，后面的解释哟、哦，说、啊、这为什么忘世？说这个为什么忘世的这句话呀， 不是逃避形式，多么是像一般人这样子啊，说个我到山里面修行，管他这个世间刀兵水火，我不管了，这是一。而呢，说个许多的这个外道，哎呀，说这个欲界呀，这个人间处处是斗争，处处是伤害，我也要逃避他。好啊，我学定啊，找到了定了，我将来上升到这个世界无世界去，永远来享受这个人间的快乐，这也是逃避心生嘛。那么现在这个佛法呀，他不是这么说，这个不是啊，这个逃避这个心生，是完全我所有的世间看破之物，这个是要教我们啊，完全知我所有的世间，这个世间什么呢？啊，我的财产哦，我的苗子哦，我的所有的种种的啊，啊名利哦，啊恭敬等等哦，这都属于世间哎，这都属于世间。说吧，看破自我，你忘去了啊这个神性，忘去了这个家庭的石油子，甚至忘去了这个寺庙的个人啊领袖欲，要忘去了这些，说看破啊自我，说吧，你要憧憬以后啊，要把一般人的这个苦恼之根、罪恶之源，要从这个地方啊一刀斩断掉，哎，就是把这一个啊，烦恼头把它去掉。那么这时候，你才能真正啊忘掉了世间。从这个忘掉的当中，他完全被自我响应了，他才能真正啊突出出来为世间。那么现在说个抛开狗皮啊为整体，哦，说个平平淡淡做真正，所以这个释迦佛呀，他是个是为是个什么？如果你要真正的为器为众生啊，你需要把个体的一起把它抛开为整体，你要为这个整体着想，整体什么呢？众生世界等等，这是个整体的。我们通常说过，把这个小我去掉啊，能够成为大我。那么现在从佛法上来说，不管是小我大我，都是个烦恼根子，不需要那样。就是说，你要抛开这个个体，不为自己个人的身心所束缚，他才能把整个的眼光关注到整个的人群和世界，把整个的这个心量，它才能涵盖呀、种种的人和种种的世界，这些整体呀、如果平平淡淡做真正，如果像这样子了，你比如像释迦佛呀，他成了佛以后了，如果他把自己要看那个非常平常、非常平常，哎，把自己要看那个非常冷淡、非常冷淡。不再像一般人这样的，这个看起来热情的很，都是为自己，为你，为自己，为过了头了，就等于说在养活一样，这个你的活养的不得当，多了欢喜的被火焚死了。现在这个释迦佛呀，他为了度众生体，成了佛以后了，这个他把自己看那个平常与平常，淡薄与淡薄，由于这样子能平常能淡薄，他处处为人做的，才能一丝不苟啊，才能啊是凡是诸的完全啊一品真诚的心啊，去待其人，去为其人，去为其人。现在说不从自我的立场出发呀，才能真正理解世间，救佛世间。那么现在 书哦，我们真正啊看破了这个自我了，就是啊不再啊从这个自我的立场上啊来看这个世界。换句话说，不得从自我的那个狭小的这个圈套里面或者窟窿里面啊说个这是我的那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你用这个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话啊，永远的不成。现在就吐出了这样的啊一个观念和行为，再来看世界，才能真正的理解世界，如果才能真正的啊理解这个世界，救赎我世界。这个地方这个世界啊，就包括了这个人类的一切，这个人也是个世界。佛法上来说，就是有情世界，或者就是无蕴世界。这一层啊，这个一般人不了解。这个世界啊，是外在的一切个就是世界嘛。我呢是个主体哦，世界是个客体啊，客观啊。现在佛法上来说，说我们这个身心的当体就是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啊，它是流动性的，它是破坏性的。你在这个流转破坏当中，永远的啊进不到真理，更悟不了这个真理。结果呢，换在这个三世当中流来转去啊，这就是世间。只管你要啊从那个自我的场上突突出来，才能真正的理解这个世界。那么什么叫做理解世界哦？哦，一般人说过，什么东西都是藏的，或者什么东西都是我的，这都是世间相对的看法嘛，叫做二吧。那么现在从这个佛法的观念上来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内而三心，外而气，了无一念缠住嘛。你要是一念缠住，它可以念念缠住，或者这一处是缠住，到那一处也缠住，缠住就谈不上变化，永远这样季节的啊，死寂的嘛。就是由于无常啊，看你怎么样子用，无常它才能穿行，无常它才能解脱啊。那么现在说过，一般人都说一个无哦，从佛法上来说，什么叫做无啊？无就是个害你这个东西。那么现在这个佛法上不属于生命嘛，一般人把这个生命看成植物，这个佛法说这个生命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如果这是由色受想行识综合起来了，它就心与物啊综合起来有这个生命现象，它不否定生命现象，但是这个生命观啊和这个生命性它一般人就不相同。现在如果你得了解了这个世间是无常，你不执着是常，从那个常的顶道当中突突出来啊，既不执着也能开心，那么这样呢许多的贪着就不需要去贪嘛。既没有我有一个分分明明的啊这个生命在那儿互动，自己能创造新的，也能让这个众生啊走上这个新的这个路径，共同的来创造这个心理世界，就是人间净土啊。如果破不作我所有，我空我有不众人，他这个佛法与他这个特殊的，如果一切的这个执着之根都是啊从那个我上来的，如果你把这个执着的根源破掉了，他就了无执着啊。那么你不执着这个我啊，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不要说是你的家里的苗子不是你所有， 就你的生命的当体也不是属于你所有的。我们现在怕的这个什么东西呢？如果我呢就是被人杀掉了，哎呀我的命根断掉了，就是我所有的钱财哟，所有的权位被人都取掉了，我就没体验，我就活不下去了。他怕耶，他怕。那么现在这个佛法的观念上来说，悟空为诸佛众生，如果你能够了解了佛法的智慧，在那个智慧的观察当中啊，从智慧的观察当中一起度死啊这个愿，你懂得了这个愿哦，它自然而然的这个自我啊它就不能成立，也就彻底的破除掉了。那么这个我呢在这个智慧的过程当中是了我啊所有，这个时候哦，苏格为了帮助人，为了使这个世间净化，到了必要的时候哦，苏格遇到种种这个苦恼伤害，甚至说明啊啊，他一点都不怕，因为他根本上就没一个我死了嘛，啊，也没一个我是一个东西啊，就受苦嘛，怕个什么东西？反而生欢喜，为什么呢？自己所做的没哄人，啊，他功德在那儿，福德在那儿，啊啊，去掉了一个旧的，来了一个新的更好啊，啊，所以不但啊，众人的不为啊远离了，反而欢喜。佛众门，如果这是大乘佛法的根本宗旨，也是一种根本的这个精神，也是一种根本的精神。如果为了看了十尊成佛以后的诱惑人间，苦苦苦行哦，去教化人类的事实，就要明明白白哦，就明白十尊出家的意义。如果我们从那个史册上来说，啊，这个释迦太子哦，成了佛呀，就是尊。这个尊啊，不是他自我的这个尊重。如果大家看到他这个行为啊，平平淡淡，但所做的呀，都是啊，做做事事，整整齐齐。如果大家自然共同的倾向，去尊重他，这叫世尊。如果这个释迦世尊啊成了佛以后，诱惑人间，如果当时哦，在这个恨后难爱，不断的啊教化呀这个人类，因为印度从古以来哟，他这个地域啊非常大，就是地的这个范围也非常大。这个人类也非常复杂，文化呀也非常啊这个复杂。那么现在说过他要教化众生，就大概在这个广大的这个地缘当中和这个复杂的文化当中啊，说过也了解这个文化的根本从哪儿。哦，说婆罗门的那一套东西虽然也有好的一面，但他那个自高自满的那种心啊，依赖人类啊，太严重太严重啊，不能再走那条老路子了。就是说这个政治的以强并弱啊，根啊是人类苦恼的根源。那么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说个移民啊，让那个执政的人啊，说个你们不能啊以强成如我，一面啊说过要能够批评这个婆罗门的文化，哎，说过您不能啊养尊处优了，要尽量这个平民化。如果看了十尊成佛以后的诱惑人间，苦口婆心的教化人类的事实，如果他呢说法都是苦口婆心的去教化人类的这个史册啊，出过这个释迦佛呀，一直搞到最后了啊，快要涅槃了。当时啊，一个老的这个外道啊，出过一半是睡了， 他呢也是修定，也还是啊有很大的这个功夫了，这个宗教的提倡出来。不过在他内心上啊，他总觉得自己啊像这方面没把握，不能解脱。那么当时释迦佛啊岁数大了，从他这个事实上来说，他做成同一般人一样，也有老也有病哦，啊，甚至要病那个很重啊。哦，说个啊，他睡在那儿。那么这是啊，这个老外道啊，要想求这个佛呀开示。那个阿难尊者呀，说个啊，做他的侍者，他知道这个佛呀，哦，这是个身体呀，这一个啊不舒服。他一边说，如果这个世尊啊，他现在呀、啊，这个身体不好啊，他主管你不要来吧。但是我们这个释迦佛呀，他一体验哦，他一谈心，他知道，哎，他说阿难，赶快到那来，他同他说话，啊，说话了以后喽，那个老外的当下呀，啊，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又出国占二国，又二国占三国四国。他到他的解脱了，这又说明了个什么呢？这个释迦佛呀，他是以自己所觉悟的一切啊，就所觉悟的那个大悟啊，比他这个生命啊真是啊看那个不知道重要或者宝贵了多少的这个倍数。所以经文到了临命终时，他还是啊要度最后的一个众生。那么像这样的这种精神哦，也就明白哦这个世尊出家的这个真意啊。真意什么呢？就是完全完全的自我啊，也就是啊为神忘世间啊，哦，就从这个地方啊来显示自己成了佛以后的一种真正的啊一种心境。那么再说哦，如果说是他当时啊在这个中印度入迷啊就受终了，那个时候啊所有的中印度的是一个大国，那些国王一个一种归了他，那些执政的大臣不要说了，如果他在中印度入迷哦，这个身后的这个耳聋啊这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他不肯。如果他带着这个老病之身啊，和这个阿难尊者，一同啊，哦，如果到这一个居士那城，哦，在这个数路双数间啊，如果这个总理啊人没了，所以这个地方啊。上面啊一片瓦都没有，下面啊他也没有啊整理这个寸土，就这样丁小小的人没了。假如我们不管在家人出家人从这个地方深层的体会到这个释迦佛呀，说老实话哟啊，不要说是啊小小的这个权利啊什么没理工一样看得开，这挺大的这个权势啊，或者满地的荒景，在他看起来都不值一问。如果是有了这样的心境，有了这样的眼光，你才能从这个释迦佛的心境当中啊，领会到所分，你也能够这样做到了啊，他是真正啊，生生世世的做一个活的人啊，做一个通的人。现在说过放弃非定勇尽之了无领土啊，大利同说过这个释迦佛呀，他真正啊了解了这个世间，对这个世间啊也了无啊这个贪图了，或者也想占领个什么东西了啊。那么因此呢，如果他对这个死有知啊，他可以说 他彻底的否定啊，彻底的这个后撤，他对这东西啊没有丝毫的领悟，他这样子啊才能大理大通啊。哦，这个佛法当中讲那个四摄法，说不思爱欲啊，痛死理性痛死，这个理是什么呢？就是不关注什么事情，有了这个理业，不管是经济的、物质的，或者思想的、智慧的，都是敬仰的个人，自己啊不整于分号，这个就是大理啊，打通。不管你什么样的这个东西，他都没有穿于民心，说这是所有我所有的，他没有。啊，是关于这个众生啊，共同的啊来享受，与众生共同来享受，甚至到了某种情况之下，自己根本就没享受了，只要让众生能活得下去，能享受的好好啊，一起给他都放开，这才是啊这个真正学佛的一种精神。那么现在说过。在出家修学的过程中，世尊有一番新的觉悟，用来当时哦，在印度流行的新宗教，主要的为定罗月口行。清净中，若无所有定，与非相非相定。世尊都曾修学过，但觉得这幻是不彻底的，不能由此证悟人生的实相。那么现在有啊，从这个释迦佛呀太子阶段的时候出来家以后喽，啊，要修学的这古城当中说，就说啊，这个释迦佛呀。他经过了啊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觉悟哦，是个从在家的时候有了一份新的觉悟。第二个阶段的觉悟呢，是个出家了以后了啊，从那个种种的这观察当中，他有了新的觉悟。所以原来当时印度有一些新宗教，他说在他之前啊。原来哦，在当时啊，印度流行的这个新宗教，他这个新宗教啊，是对这个婆罗门教来讲的。婆罗门教啊，是印度啊最古老的宗教，叫做婆罗门教。这个新宗教啊，大部分都是反对婆罗门的，都是反对婆罗门的。啊，如果这个印度的这个宗教啊。还96种的这个派别不同，大体上说起来呀，都是啊反对这个婆罗门的，因为婆罗门啊，他等于是在过去是独霸的，所以啊这个宗教的这个知识，就宗教上的文化或者思想上的文化，都操纵在他手上。现在来说嘛，知识就是力量。在古代说啊，这个宗教它代表了一切，它操纵了宗教，它就操纵了一切的力量，因此它就一教之争啊。那么后期的这个新宗教就反对婆罗门这一套啊，也就否定了他这一套。但否定谁否定哦，也搞明白了多少啊，经过这新宗教并搞明白了多少。说主要的为定罗月苦行，那么这个婆罗门啊，他们讲一个这个乐心啊，啊，是过人生啊要享受哦，要怎么样子哦。现在这个新奇的宗教是两方面的这个行为，说个一般人啊，哦，说个。都向外追求这个无欲之来呀， 一不小心就被这个五种东西啊困住了，缠住了。那么现在如果自家要从这个地方哦，要能解脱出来，那怎么样？如果叫修定，这个定是什么呢？就远离了外在的啊五欲之类，让那个心灵啊集中起来，像那个内在呀、来呀、修学，也堵塞一定关照，因此让这个妄想啊，它也能够用那个世间的定力，暂时要把它澄清。因此啊，这个内在的欲望它断裂了。尤其是人欲为欲，他断掉了，他这个内心啊暗下来了，他认为要吸引师啊这种暗来的，而这个神奇的暗雷啊要从形容起来，这个定雷啊得到了，你即使是有雷定，也比这个世间的人欲为欲知道不知道啊这个轻松快乐到什么程度啊，所以他探出这个内心的这个定来呀。那么另外的啊，一般这个有苦性，如果一个人啊过去啊之所以在这个生死当中流转，都是因为啊贪求啊种种的五欲之乐，就五欲之乐个是困。那么现在如果就要决断的，也就是啊决对的，要反其道而行之，我要修苦行啊，从那个紧强的苦行当中，再也不去贪着这个人欲为欲啊，那么苦行的真实啊到家的时候，他就能得到解脱。这个两种啊，从这个佛法上来说，都是啊极端的行为，都不合于佛法的这个本质。尽管这个定乐和苦行，在表面上看起来呀、也是个两极端的，但是啊，从原则上来说，烦恼一模一样的存在，不能解决问题，也许哦。反而增加了自己的苦恼啊！禅定中若无所有定，与非相非相定，世尊都曾修习过。如果由这个禅定来说啊，这当时最深的那种禅定，也是无所有定，就说你得到了这种定啊，它也能够一般的空境相应，自己啊好像也了悟这作业了，身心啊远离了束缚，也得到了自在了，这无所有定。而呢说这个非相非相定，这是世间上啊最高最高的一种定，也就是自心定，完全着重于这个心理的啊这个定，或者叫做微心定，这是极端的微心定。那么现在说什么叫做非相呢？这个我们这个众生这个心理的活动啊是两种的，一种是色，二种是相。如果一出对到啊这个众人的境界，他即走啊生起来的就是感情上的这个观念啊，说个这是苦啊，这是累啊，这是非苦非累啊，他起了这种反应。说个苦的啊，他就生起这一种啊烦恼心来，说累的啊，他生起贪着心来，其实这个都是烦恼嘛。说不苦不累，好像有的时候维持了一个中庸的状态，也不苦也不乐，这个心好像很平静，其实就是个大鱼池，糊里糊涂的，糊里糊涂的。那么现在这个想是个什么呢？ 这个赢了输了，哦，领受了那个环境了，领受了那一种快乐苦恼了，他有不断的这个心里面啊，在那边分泌，哦，这个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就形成啊一种观念上的一种印象，哦，形成啊这个观念上的种种的固化分泌。我们这个众生这个心理的互动啊，它大体上来说，它有这个收的这个互动和想的互动非常复杂啊，非常的温暖。那么现在说个学了定啊，说个把这个收啊想啊都能控制住了啊，一般人领悟的他不去领悟，一般人分别的他不去分别了，这叫做非相，非相。但从这个佛法的观念上来说啊，如果它不是没有相，如果一种最微细的相，如果换一种最微细的精神互动，只是它不能了知，哦，像这样的定境啊非常深。现在啊，当时的外道及这个南龙的定啊，炸为最高的定，得到了，好像啊就进入涅槃了。哎，什么都解决了。释迦佛都曾修习过，不过这个释迦佛呀，在没有成佛以前，他也是普遍的啊，要去啊广学一切呀。那个时候，其他的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外道内道啊，只是说啊，世界上。在这个风尚上，就是风俗的这个号召上面来说，大家都趋向于这个定性，他也去试验，他也得到这个啊无所有定非相，非相定，但觉得这还是不彻底的，不能由此证觉人生的实相。如果在他的观念当中啊，如果尽管这个定啊，这个两种定在世界上来说高升级了，但是啊在他来说还是不彻底的，换句话说他还是有负面的一面，而这个副作用很大，不能由此证觉人生的实相。如果不能啊从这个定当中这个真正的面对这个人生实相究竟啊是为什么样的这个事情，人生的实相什么呢，就是说啊人生是缘起哟，缘生，这是人生的实相。你懂得了这个人生啊是以这个缘起啊作为它的统治，以缘生啊成为它的这个现象，缘起是人生的呀，是有路生命的一个统治，是缘生啊，有缘起的存在，你没克服烦恼嘛，你没断除染污的行为嘛，它自然而然的就与这个有染污的这个缘当中感得呀这一个哦不断的呀相续的这个生命洪流啊，不断的相续的生命洪流。那么现在说个释迦佛哟，他证觉了这个人生的实相，就是说从这个缘起的统治当中了解到人啊是种种的因缘所生，因缘所生的这个法呀，他没一个实体，没一个自性，你远离了这个实体自性的执着，他就能彻底的与真理相应了啊。那么这样说过啊，就悟人了人生实相。那么现在说过一般的这个世间的定，不管这个定的多深，他始终与这个真正的智慧啊隔了一大层，所以不能啊见到这个人生的实相。因此啊遇到苦行人中，与苦行者为伍，经历啊六年的苦行，但末了哦，觉得这也不是 正道。那么现在是经过了这个六年的苦行，据这个经上这个记载哟，记载哟，这个当时的外道学这个苦行哦，也刻苦的个不得了了。这个是释迦佛学的这个苦行啊，更比这个外道刻苦。这个一听啊，只吃啊一麻一枚，这个麻也是麻子，它也可以充饥的。这个吃一粒米啊，一粒麦子啊，这形容我吃的很少很少了，用很少很少。所以这个六年的苦心守下来哟，说人啊完全啊，成了像苦过家子一样啊，受这个不成人心的。这个释迦佛他了不起的地方什么呢？是在引力当中，他要做这个事情，他结合这个整个的生命，他就是体验。哎，并不是说个马马虎虎啊，随便了事他不肯。他因此啊，说个这个定啊，本来得到解脱，他会从那个苦行上去上市上市，是不是个苦行能让自己得到解脱？哦，所以苦行在物和这个苦行在要打成一片，合在一起。说个经过那个六年了，那一种苦的呀，没出在苦的那个修行。但没了就到这也不是正道，不过到了六年啊以后，所以也觉得这根本上啊不是正道。换句话说，不管是定，不管是苦行，啊，都不能啊让自己要了解呀、啊、这个真正的正道。越克制情欲说，苦行啊似乎有相当的意义。但过分的客气对于人类与自己有何利益？尽管从这个克制情欲来说，苦行哦似乎哦有相当的意义。为什么呢？所以一般人追求快乐嘛，到临了啊，比较快乐不足了。所以你苦行，你远离了这个欲乐啊。那么你至少申请了暂时哦，远离是非哦，啊，远离哦这个斗争苦恼外。如果但过分的苛计，从那个原则上来说，你过度的刻苦自己，硬吃的不吃，哎，硬穿的不穿，这就过分的苛计嘛。对人类与自己，对于这个人类哦啊和这个自己呀、啊。有什么利益？这样的否定了定罗与啊苦行，以敏锐的智慧从中道的缘起观完成圆满的正觉。苏格他就因为这样，苏格知道了这个定也不能彻底，知道了这个苦行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他就否定了这个定来呀和这个苦行。以敏锐智慧他也领略到凡是智慧能解决问题，以他最敏锐的这个智慧呀、啊，从中道的缘起观缘成圆满的正觉，从这个中道的呀、啊、这个缘起过程中来完成了这个圆满的正觉。好，到了星期六我会再讲。